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开始我们新的一个系列，讲小先知书。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你是那位说话的神，你何等渴慕常常对你的儿女们能够说话，你更何等希望你的儿女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主啊，早晨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与众圣徒一同围绕在宝座面前。我们知道训诲要出于锡安，我们荣耀的神要借着这一系列的信息，你再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仍然求你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遇见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来改变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你得着更多爱你的器皿，好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把那个深的渴慕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非常高兴大家有勇气来参加小先知书。其实小先知书是我们11年前我们开始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系列的题目。那个时候参加的人，我们原来只是想 in house， 希望只有大概最多10个人参加，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一开始我们也是有大概有40个人参加。那我想这10年下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小先知书那个时候参加过的人还有几个人存在可能很多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我们这一系列要再来讲呢，倒不是因为只是因为从前的录音带的品质太差，听不清楚，那实在是教会的需要，而且我们到各地的教会去看呢，也觉得这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很需要的信息。每一次当我在别的地方提到小先知书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圣灵都有一些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这个负担，想要重新再讲这一系列。那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小先知书虽然读起来好像不容易读，但是它每一卷书它的幅度不长，大概平均3到5章。那这样弟兄姊妹在家里面 pre-study 就比较容易做，在家里面预读比较容易做。所以我想我们先开始，我们先翻到这个个人讲义里面的这个圣经研读班课程计划摘要，那个 schedule 你们自己回去看就好了那个课程计划摘要。那我们先再重复一遍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新参加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那圣经研读班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有2个最重要的目的，那我是不厌其烦每一次聚会开始都一定要重复，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借着这样子圣经研读班，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希望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遇见那位说话的神。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一直都在说话，他到现在他还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样子的读经，我们能够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要随便听过去。当我们真遇见了那位说话的神，你就发现神的话就一定带下来我们这个聚会的第二个目的，希望主的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读经里面我们非常大的第二个目的，就如果主的话让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却生命没有被改变，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和调整，那弟兄姊妹，这个听见的话有一天就要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主说我不再审判你们但是有审判你们的，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带着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们一方面渴慕羡慕主对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盼望我们所有听见的主的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好，那我们现在就接着来讲，到底读小先知书，那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小先知书？那在课程目标里面 Objectives 里面我们讲了3个目的第一个，要认识在国度的时代神子民的兴衰历史及12位先知们如何为神说话力挽狂澜。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目的，借着读国度的历史，我们能够来看见神子民在旧约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们兴衰的历史是什么，还有这12位先知怎么样子被神呼召出来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来扭转那个局势。那第二个呢，掌握个人灵命及神家兴衰的几个关键因素。借着读小先知书，还有他们背景的历史书啊，我们能够了解，不管是国家，不管是个人，在属灵生命复兴或是衰微的几个关键的因素。那这个就对我们今天产生的绝对的关系。那所以我们读小先知书，绝对不要以为只是在读历史，它跟我们今天，跟今天的教会，跟这个世代神的国度发生绝对的关系。那第三个目的是复习啊，学习在各样的挑战里面，我们忠心不妥协，尊主为大，成为那一个世代的得胜者。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那底下我就不多说了，课程要求我一个特别的要求，就希望弟兄姊妹准时啊。那决定要在聚会前五分钟就到，能够在这里一起安静，然后我们开始聚会。那么参考书我提的三本啊，特别是第一个是 Dr. Freeman 他出的旧约先知书导论，那我想我们教会有帮弟兄姊妹买，那你可以去订购。那这本书在 informational 在提供资料上，是我比较过二十多本书以后，我觉得它最完备的一本啊。所以我十一年前我就介绍这本书，那十一年过了以后，我仍然介绍这本书啊，就是所有 information 方面的 background 历史啊，或是一些连带的解释啊，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各种不同的讲法，它都列得很清楚。那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啊，十几块钱决定值得买的啊。那第二本书是圣经提要啊，李托森弟兄做的啊，尤其里面几个注意的点，那是值得我们去啊揣摩的啊，一些属灵的亮光。第三个是圣经研究。好，那关于我们的 homework 呢，我也跟成人主日学的校长啊，电池姊妹我们打了商量，因为我原来出的太严格了啊，就是10月20号以前要把六位小先知他们整个进执事的重要资料要把它全部整理出来。那我发现10月20号只剩下两个礼拜了，所以呢我今天早晨稍微有一点调整啊，就10月20号以前呢，你至少做完三位就好了，好吧，三位，那另外的三位呢多延一个月，就等于11月20号以前交出来。然后第二个Mercy 是为的60岁以上的年长弟兄姊妹跟有小 baby 的妈妈们，不包括爸爸啊，妈妈们，那么你们欢迎你们，也鼓励你们做功课，但是如果你们真来不及的话，是唯一例外可以不做功课的。那其他的人就算你说我看不懂我写不出来，你都要交卷的，因为我亲自会改考卷的。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后翻，我们请翻到今天的讲义啊，《小先知书概论》。那么我留了很多的空格，是为了让弟兄姊妹填啊，免得你们光听啊。我们现在来看《小先知书概论》啊。那么在旧约还是在旧没有关系，在旧约的整个的旧约圣经啊，你如果要讲说旧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整卷旧约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讲的话啊，就是整卷旧约圣经的中心思想是在讲祭司的国度，讲祭司的国度。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和神特别讲到，神好像一只老鹰一样，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神要建立一个国度。那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祭司，都是祭司在这里侍奉神。好像我们太早打出来了，你们都在抄答案呢。这个答案要抄，我们将来再抄好了。那这个先专心听，因为我时间好宝贵。整卷旧约圣经的中心思想讲祭司的国度。那祭司的国度里面呢，神要得到一般的子民，那这些人生来就是要做祭司的，他活着就是为了做祭司。那什么叫做祭司呢？就是我们侍奉神，我们这个人侍立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着，为了讨神喜悦而活着。那这一般人生来啊，他目的就是为了侍奉神啊，这一生活着的目的也是为了侍奉神，这叫做祭司。所以神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像老鹰一样带出来啊，带到应许之地，不是只是叫他们享受应许之地一切的祝福。 不仅仅是这样，神把他们栽于应许的美地，然后神要建立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度，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荣耀的教会，这是两个大的这个一把把它抓起来的纲要，旧约讲祭司的国度，新约讲荣耀的教会，那基本上呢都是一样。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叫你们宣扬啊，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就发现神说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我们被放在圣洁的国度，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宣扬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这讲到祭司，这是神的旨意，要得到祭司的国度啊。那么在旧约的这个国度里面呢，整个国度里面，祭司国度里面三个最重要的角色，除了百姓以外，三个最重要的角色，祭司、君王和先知。那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特别的使命，那祭司是为了侍奉神，我们刚才讲过了。但是神说神是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不仅仅每一个人是祭司在这里侍奉神，而这些人要成为一个国度。那讲到国度就讲到权柄，讲到管理，所以需要有君王出来。那么君王在历史上神给他两个最重要的责任，君王对内的责任啊，他是要来治理神的百姓，来建造神的百姓，把整个神家把它立体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去读我们在今天新约圣经里面，很多人反对权柄的事情，反对次序的事情，但是从整个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你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所以君王的兴起是为了建立神的百姓。所以你去读历代志上20多章以后，你就发现大卫这么一立体的把整个神家的侍奉建造起来，他设立守门的，他按着班次设立唱歌的歌唱的，他设立管府库的，他设立那个神家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设立各样的军长在这里看守的。弟兄姊妹，他非常立即的把神的里面建造起来，所以这是君王的第一个责任。对内，他爱神的百姓，他在这里建造，他在这里治理神的家。那第二方面是对外的，就是抵御仇敌，然后保护百姓。那这是君王的责任，君王的责任。所以在神家里面当领袖的，不是地上一般人观念的权柄，他实在是在这里爱神的家在爱中来保护神的儿女，在爱中成为神儿女们的榜样。那同样他也在爱中来成全、来建造神的儿女们。所以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他劝他们，他说我走了以后一定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所以他说你们要为了自己，也要为了群羊要谨守。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做 leader 的，他对外他是要抵御仇敌，保护神的百姓。那对内呢，他在这里爱护神的百姓，治理神的百姓，建造神的百姓。好，现在讲到先知了那么先知是所有里面最辛苦的一位因为他的是出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那先知的兴起都是在神家被盗、荒凉、失败的时候，所以当他起来讲话的时候，常常出力不讨好，因为人在犯罪、做坏事、跟神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人都不喜欢听责备、劝勉的话，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先知起来，先知主要的责任就是为神说话。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是要将人带回到神的旨意，还有与神对的关系里面。我在这里特别 underline 这两个答案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还有带回到与神对的关系里面，这是先知的职任。但是不是在国家太平的时候先知在这里做你发现旧约圣经先知被兴起来，常常都是在神家荒凉被盗的时候。所以我想我随便读一节做例子就好了，你们没有空翻没关系像耶利米书，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说 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八节，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告诉耶利米，论挑战，你有大的挑战在你面前。什么挑战？他说，上至君王、首领和祭司，下到全国的百姓，都要跟你作对，因为他们全部偏离神。所以你要知道，先知被兴起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先知的后盾是神自己，因为他们是在替神说话。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啊，这是我们十九节，这是我们对先知的责任、艰难跟他的后盾最容易明了的一节经文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使命。另外呢，先知本人他就是一篇信使，他不是只是在这里传神的话，神常常在借着这个先知来传话之前，神要先做工在这个先知的身上，让他本身就成为一篇 message。 这是我们读以西结书、读很多的先知书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连先知的名字都有意义的，神的一生就做工让他的名字都成为他的 message。那这是我们很稀奇在先知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呢，在我们小先知书聚会的邀请信上啊，这个练词姊妹帮我们写了一段我觉得写得很好的，他说他们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他们是神儿女们失迷退后时的一盏明灯，他们是仇敌猖狂时神最得力的器皿，他们经历神最深刻的制作，他们也经历神最丰富的同在，他们更是最能摸着神心意、最安慰神的一般人。啊，觉得写得真好啊。那么杨牧谷今天发的那个讲义里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拿到一篇文章啊？那杨牧谷牧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现在是今年被主接去了。他在这里中间有一段话，你们没有拿到，我念给你们听，没有关系。他说，在旧约历史最痛苦黑暗的时代，神兴起的从表面看没有多大成就，但从历史看却绝对是中流砥柱的人物，他们引导国人离弃偶像，认识真神，抗拒社会之腐臭，而做整个民族的守夜者，他们何止尽了盐的防腐作用，也实在履行了光的照明职分，他们就是先知。那底下讲到，在新约神兴起的使徒，那再过来有几句话，他说先知的时代过去了，留下了旧约圣经，使徒时代过去了，留下新约圣经，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有新旧约全书，神在旧约的危机时代兴起的先知，神在新约建设的时代兴起的使徒，神在这一代要兴起什么样的人呢？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都看了啊。那底下呢，他就回答了，他说这样子的人，神所需要的决定是跟神话语有关的人。他说，一个甘于寂寞、勇于寂寞，又肯痛下苦功、按时分粮的人，才是这一世代最需要的人。他们是神在今日要留心寻找，又给予呼召训练的人，好承继先知使徒未完之功。那这也是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对弟兄姊妹的一个盼望，当我们读先知，当我们看见他们受苦，我们看见他们在艰难中怎样为神站起来，勇敢地面对一切的抵挡，上至君王、首领、祭司，下至全国百姓，但是他们却能够为神说出人虽然不喜欢听，但是却是人最需要的话。那这样子的情景，是我们自己必须跟神有一个直接第一手的关系，我们必须在主的话上我们是肯下功夫啊，甘于寂寞、勇于寂寞，但是我们却愿意在主的话上真正下功夫啊。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好好把小先知书读好。那不光只是小先知书读好，当你真是 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把这些卷读好的时候，可能会帮助我们去读其他卷，因为这些卷都很短，三章五章，那我们怎么样子一起把它读好了，你将来同样的原则可以去用到读其他的卷啊，读以赛亚66章的圣经，我们也知道该怎么读啊。好，那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他的信息必须是完全从神而来。那么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啊，下一个荧幕，他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新约圣经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以他们为我们的榜样。好，底下我们来看几个讲到先知啊。第一个我们来讲到这个先知真伪的基本辨别根据。那个答案你们来不及抄的话，我想也许下一次我们每一次聚会完以后把答案贴在后面，你们临时去抄好了，好不好？那上课的时候专心听，那答案如果很简单你就随手写的，长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那么真伪的辨别根据，第一个是预言是否应验。那在申命记18章22节，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拿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就是很多人假传圣旨，所以我想你们像例如说看到这一节经文，也许你们就会回想到我几个礼拜以前讲圣灵的时候，我说到有人在这里教别人说预言，然后说像骑脚踏车一样，刚开始难免会失败，难免会摔跤，没有关系，你后来会越讲越准。我想我就不要多说了，你们从圣经一对照你就知道，那这样子的教导是对是错。圣经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神如果没有说话，这些话就不可能应验。那我们怎么可能借着操练来当先知啊？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是否带领人偏离神，这是生命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你发现了没有，先征得我们的信任啊，佩服啊，他好像真是能够行神迹奇事啊，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们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神，不是。所以光应验不能够成为他是不是先知的根据，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算他讲的话应验，就算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都还不能信他，必须看他的教训到底是带我们更亲近神更爱神呢，还是带领我们远离的神。所以要应验就是先知的话，那很容易了。我今天跟别人讲说，未来一个礼拜天天太阳都会从东方出来，那当然应验了，对不对？应验不能够成为根据的。我上个礼拜到奥斯汀去讲到那个大会主席，他们在我们还没讲完道的时候就已经把录音带的盒子都设计好了，里面是空的，所以他就跟弟兄姊妹推销，然后就要叫弟兄姊妹赶快去登记能够订，那会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录音带。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呢，他说神给我们这么多很好的讲员，把这么多宝贝的遗产留给我们，全场大笑，我都还没讲就已经是遗产了。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我就求他，我说我们的弟兄这个有说预言的恩赐，我说他的预言是早晚会应验的。这个应验当然是会应验，对不对？有一天早晚我们的东西变成遗产，就像太阳会出来一样，一定会应验，但是这个不是根据。更重要的就是它就算应验，我们也不能信它，必须要知道它的源头是什么，必须他知道它带我们是更认识神、更爱神，还是更远离神。我从前小的时候听说我一个认识的长辈，在台南来了一个摸骨大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人，他抓着你的手，他摸你的骨头，他能够知道你家有多少人，兄弟姐妹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长得准准确确的。那这个我们当然相信会有这样子的，有圣灵有邪灵，那撒旦早就存在了。所以 他能够这么惊讶的，这么稀奇的把你所有的家事都讲出来，我们照圣经我们不能信他，就算他讲的都是对的。所以第二个根据是这个，第三个根据他是否偏离神的道，就是讲了圣经啊，那这是生命记十三章四到五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顺从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道，你们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可以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圣经一定要熟读，那看他的信息到底准确不准确，我们要根据圣经。所以当有人起来说这指着经有毒，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发现居然以色列百姓都去拜他，太可怕了。神这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可以，不可以仿造上天下地任何活物，造出任何的像，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圣经的话斩钉截铁地讲得这么清楚，神的百姓拜金牛犊，到了以色列国耶罗波安还造了两个金牛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分辨，根据神的话来分辨。我听说还有一些传道人教导别人可以换妻的，夫妻之间可以交换妻子的啊，弟兄姊妹，他说因为这是这样子舍己无己的爱，是只有神儿女们可以做到的，那简直 ridiculous， 对不对？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从圣经的话里面来分辨这个世代的一些教导，那很可怕的事情都会出来。那么第四个呢，是不是他凭己意为己利而说啊？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啊，我只是列了几个参考就是了。他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的教训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就是凭己意说的，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论到是我百姓走差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就是你给他好处的话，他们就呼喊说平安的，你凡不给他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你给我好处我就跟你讲好预言，你给我坏处我就跟你说坏预言，那这个是为己利说话的假先知。那讲到神家荒凉的时候，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都讲到错误的情形。最后一个先知辨别的根据是根据先知本人的操守。这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这里提到，他说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有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的话。这是根据先知本人的操守。好，所以我想我列的这五个点啊，因为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特别讲到，到了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要出来，他们要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我想宁可在之前弟兄姊妹，我们用主的话来打预防针，我们怎么样子去分辨这个先知是真是假，我们不要随着本心随便说预言。好，我们底下来看啊，那么这一段的圣底下的这一段更重要，讲到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几个需要掌握的重点，我们怎么样子来读先知书。电视可以换一个，我提到五个啊， why, who, what, how, then what。那这是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五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 why， 为什么要写这本先知书，有个信息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对象是谁，那么所处的那个世代的特点是什么。所以为了要达到这样子，弟兄姊妹一定要熟读旧约国度的历史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课程计划表上请弟兄姊妹要读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因为你国度的历史 是整个先知书的背景。那么先知书的内容是让我们认识那个国度真正属灵的情形。所以国度的历史是从外面来记载，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event， 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先知书呢，却是从里面来看这个国家真实的情形。这是很大的两个不同，这两个要相辅相成，让我们能够对整个神家当时的情形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历史是从外面的记载，让我们认识发生了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但是先知书却是像一个听筒，像 X 光一样，看见我们生命的情形，看见神家属灵的真况到底是如何。举个例子来说，你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你读到耶罗波安二世，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代，他的版图甚至超过了所罗门时代的版图。耶罗波安二世非常强盛，那么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国家真是强盛。但是如果你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你就发现阿摩斯他明明是南国的一个先知，被神打发到北国去责备耶罗波安他们，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犯大罪，他们整个国家不仅仅贫富不均，那个有钱人非常残忍的欺负穷人，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子卖掉穷人，他们说连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他们都流口水，贪得无厌，欺压穷人。他们看见这个先知要说预言，就对先知说你不要说预言。他们看见拿西尔人要出现的时候，就拿酒给拿西尔人喝。我想我们前一阵子讲四世纪讲过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特别分别出来愿意为神持守纯正的一般人，但当他听见有人要做拿西尔人，他们就嘲笑他，就把酒端给他叫他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外面看起来很兴盛，但是里面先知一点就让我们看见了，原来耶罗波安二世整个国家是从根烂起的，外表兴盛，里面腐败。那这是让我们看见历史书跟先知书两个要相辅相成的读它的重要性。所以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多讲，稍微提一下，北国从所罗门之后啊，从罗波安之后就开始分，所罗门之后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叫以色列国，共有十个支派，南国叫犹大国，有两个支派，叫犹大跟便雅悯。那这两个国家在主的面前，那北国一共先后出现了19个王，那19个王全是坏王，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好王，除了耶户半好半坏以外，全部都是坏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你发现这19个王里面，神最后给他们的评语都加上了同一个评语，叫做什么？所以你们大概10年前参加的人很少啊，总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叫百姓犯的那罪，特别点出来一个罪，那个罪是什么？拜金流毒啊，拜金流毒。因为耶罗伯安因为怕神的百姓每一年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贡的话，他们的心到最后还是归给犹大，所以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范围，他在但跟伯特利建了两个金牛犊，他完全忽略了旧约神那样子的愤怒临到神的百姓，为了他们拜金牛犊。但他现在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在但跟伯特利建了两个金牛犊，而这两个金牛犊在以色列国一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这个国家灭亡都还存在，一直到最后约西亚王把它给废掉了，南国的王去把它废掉。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一开头走偏了，后代全部受他影响。这19个王里面有17个王神明说他总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叫百姓所犯的纳罪，剩下的两个，一个是耶罗波安本身，好，所以第18个也报告了。最后一个大概是好像是撒冷只做王1个月就下台了，还来不及协商啊，都是恶的王，19个王都是坏王。那么南国呢，一共有啊，不对不起，北国这19个王里面，先后发生了8次的篡位，就是造反，所以一共有9个朝代。所以你就发现，当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跟人有对的关系，就不服、反叛、造反、叛变，那是整个北国的情形。所以北国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那么南国呢，一共有20个王， 只有大卫一个家，神巩固、神纪念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大卫的子孙世世代代坐在宝座上面，二十个王一脉相承下来，而中间只有一个王的妈妈曾经篡位过一下，但是至少还是这个系列里面的亚他利亚，他短期篡位的六年，但是又被下来了，所以整个系列是大卫家一路到底二十个王。那这二十个王里面有八个被神称为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神怎么夸奖他们呢？就是效法他主大卫，神拿大卫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北国神拿耶罗波安做一个责备的原因。啊，这两个一南一北，一个是好王，一个是坏王。那南国这二十个王里面一共有八个好王，那其中呢，这八个好王呢，有四次很明显的复兴，把神家不仅仅只是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们是在整个国家衰亡、荒凉、得罪神的时候，他们带进了复兴，扭转了这个局面。那这四个王讲到约沙法、乌利亚、乌西亚、西西加跟约西亚，这四个特别的王。我想我们将来有机会都会提到他们。那这是历史上我们需要稍微了解的。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知道谁写这本书啊？Who先知本人是谁，他的出生、他的世家、他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同一期的君王是谁，所处的年代是什么，同一期的先知是什么。我现在讲的这个你们在俄巴底亚书的 homework 上面都会有，所以你们不用写啊。俄巴底亚书我已经列出来了，要叫你们去圣经里面找出他的资料来。我先提一下俄巴底亚，这个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啊。圣经上完全没有提俄巴底亚，所以关于作者本身的 homework 你们不需要做。俄巴底亚是没有让我们认识他是谁，只要我们读他的信息。好，先知本人还有他的特点啊，例如说他在个性上面、他在侍奉上面、他在对神的态度上面、他的影响力是什么、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有什么特别的遭遇，还有他的反应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可以从他的身上读出来的。而且你读先知的时候，你也不妨想一想，如果那天神不是呼召约拿啊，是呼召这个文涛，那么我唐文涛会怎么反应？那么我掉到鱼肚子里面，我会怎么样？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体会体会啊。那么第三个 what 就是中心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试着用一两句话或者几句话，把你整卷书读完以后，你觉得这本书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如果有人没有机会读这篇文章的话，你有没有机会读这篇信息的话，叫你告诉他说俄巴底亚书到底在讲什么，那么你会用哪几句话告诉他？所以你们在俄巴底亚书的 homework 里面，你会发现中心信息的地方我用一个方框框起来，留了两行给你们啊，让大家要把它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highlight， 就是你每一次想到那篇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篇信息在讲什么。讲到弥迦书，你可以忘记弥迦书整个这几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至少它的中心信息你能够把它背起来，用自己的话写出来，它到底中心信息在讲什么，好不好？那么底下讲到 how 信息主要的架构分段我们希望大家读个几遍以后，你试着去把它分段分出来。圣经的分章分段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分段的人，我要怎么样子来分段它啊？这篇信息它的中心信息是这个，而它怎么样子组成的这篇的信息，我们试着去把它分段分出来啊。那么看它怎么样子来架构这篇信息，例如说它的 key sentence 是什么，它有哪些 key words， 哪些要节要字，能够把它点出来。那同样的就是它怎么样子来构成这篇信息，例如说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就偷偷漏一个答案给你们。例如说他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是责备、审判跟安慰、应许相互交叉在信息里面，常常都是这样交叉的。你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神他的心肠是一个怎样的，他一面责备，但他一面又心软，他责备完他就安慰，他审判完他又鼓励， 啊，你就发现这个圣经里面，你是从这样子的交叉的信息里面，你可以读得出来，他虽然会撕裂我们，但是他要医治我们；他虽然会打伤我们，但是他一定缠过我们；他虽然管教我们，但是他会建造我们；他审判我们，他最后他要来安慰，他要来复兴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唱的啊，你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记不记得？你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啊，我一生的年日，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啊，领我手段何巧妙，他计划何纯正，荣耀荣耀经充满以马内利之境。虽然我们被神管教，他仍然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陪着我们，我们在苦难中，在被审判被管教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丢掉我们。所以像读这些信息，你去读，你就可以体会到好像那个神是一个慈爱爱我们的老父亲，他不能不管，但是管完他又心软，他又安慰。好，那最后一个是讲到 Reinhardt， 就是我们读后以后的心得和今日的应用。那有整卷书的这个心得，还有片段啊，就是说片段的经文，你读到何西阿书第六章，他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好，来到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你读了这一节，你很宝贝。你甚至把它写下来，把它做成书签贴在墙上啊，这是你个人片段的一些的心得跟应用。但是同样的也有整卷书它的心得和应用啊，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好，我们请翻再往下啊。那么先知书中预言的分类，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分类啊，最常有的是两种，我想我等一下那个等一下说，现在先讲预言的分类，不是先知书的分类。先知书中预言的分类有短程的、中程的，还有长程的。那么短程的呢，是针对当时代而发的责备、警告和安慰应许，是针对当个世代的。比如说我们讲阿摩斯书，就是针对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特别责备他们的信息。但是在你会发现说，虽然这个信息有当世代直接的应用，但是整个圣经里面讲预言常常是像众山重叠一样，你这样望过去有三个山岭都在那里，你这样直接看过去，那最近的是当世代的，叫做短程的，为了当世代的。那么中程的呢，就讲到弥赛亚的应许，还有圣灵降临的应许啊，像约珥书也提到圣灵的降临，对不对？好，这个约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啊，彼得也起来啊，他在这里讲到这个约珥书的预言，他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这个彼得起来应用了这个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这是一个中程的应验，圣灵降临。但是长程的应验呢，是讲到将来，将来整个以色列国复兴，或是主再来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那是长程。所以像约珥书第二章所讲的，彼得引用了，在五旬节引用了，那是一个中程的应验就是了。那长程的应验、远程的应验，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后半段的预言啊，讲到那个时候天上地下都要显出其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那这一切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这是讲到长城的预言，讲到在大灾难期间啊，怎么样子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知道预言基本上是有这三个阶段，短程的、中程的和长程的。所以这种责备、警告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肯悔改啊、不肯接受责备的人，神就警告他们。那么责备呢，是为了已经犯过的错或正在犯的错，神起来责备他们。 那么圣经里面先知的责备中最常有的两种责备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最常有的两个责备是什么？拜偶像，很好啊，拜偶像，这是 number one 最常责备的一个，就是拜偶像，在神以外另立偶像。那另外一个呢？犯淫乱。这两个罪是先知最常责备的，虽然在先知责备的信息里面也包括别的，像我们刚才讲的阿摩斯，他责备这个有钱人欺负穷人，为了一双鞋可以卖掉穷人，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他都流口水，他都垂涎，是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拿酒给拿西尔人喝，责备他们不准先知讲预言，神有很多的责备，但是最常的责备两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犯淫乱。所以责备是为了已犯的错和正在犯的错，那警告呢，是对那些不肯接受神责备的人，神就警告他，告诉他审判必临，要叫他从迷途中要赶快悬崖勒马，知过能改，不然审判必临，那这叫做警告。那么安慰和应许呢，是对那些被管教以后，或是对那些听了神责备以后，他们在主面前悔改，他们愿意顺服神的人，神就来安慰他们，神就应许他们，让他们不仅仅在苦难中得到安慰，而且他们能够带着荣耀的应许，他们起来仰望主的应许实现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像旷野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好，弟兄姊妹，就都讲到神将来要把圣灵赐下来，原来是这么荒凉长不出生命的地方，有一天要成为肥田，肥田要成为树林，都是神给他们的一些应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先知书的分类。那么最常见的两种分法，那么一个是按着书卷的大小来分，不是根据这个先知大牌不大牌来分或是这个有名没有名。那么大先知书呢，其实我这个坏处你还没打出来，这正好现在打，还正好考他们。这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大先知书有哪五卷？我已经写了，我的讲义已经写在上面。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因为耶利米的话，所以接着耶利米哀歌，所以这五卷叫做大先知书。那么大小先知的分的根据是根据它篇幅的大小，篇幅的大小。那我想你们在座有些人跟我一样，从小就是喜欢这个追根究底嘛。那你会问说，那何西阿书14章，但以理书才12章。为什么何西阿是小先知，那但以理是大先知呢？对不对？你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根据章数，章数是后人分的，就根据它的 size。 所以但以理书你回去看的话，但以理书的 size 是何西阿书的一倍，所以根据大小的话，根据篇幅的大小，这五卷叫做大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就是其他的这12卷，我们现在要读的，所以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那么第二种的分法呢，是根据先知的年代顺序，还有他所处的国家来分。那我在这里也列出来了，你可以打了，再打一个，再一个。那么我们就分三大类第一个是被掳之前，那么北国的先知有约拿、有阿摩斯、有何西阿，这是指说信息的对象是北国。所以像阿摩斯的信息，他虽然人是南国的犹太人，但是他却被神差遣到北国去传递神责备跟审判的信息。那么南国呢，有俄巴底亚、约尔、以赛亚、弥迦、纳洪、西番雅、哈巴谷，还有耶利米。那有一些的先知的预言不是对着神的百姓，是对着周围的列国，或是都有 combine 在一起的像阿摩斯就开始的时候先是对列国的责备， 那么俄巴底亚书是完全对以东的责备，那像西班牙啊，不是拉红书是对亚述尼尼微的责备，所以有一些信息是对着其他国家的。那么被掳前的信息重在责备跟警告，因为我刚才讲过，先知被兴起来是都是在很特殊的时代啊，就是神家最荒谬最失败的时候，所以他是重在警告跟责备，为了要带领百姓归向神。那么第二个，被掳的期间，第一批被掳的人中，在约雅敬王啊，西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率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贵胄，有很多贵族，还有他们的子弟被掳去。那么但以理是其中的人啊，是在第一次被掳约雅敬年间。那么以西结是在第二批约雅敬王，那么第二次尼布撒拉旦带军来的时候，西元前597年。啊，以西结是在这一批的被掳里面啊被掳去的。那么被掳归回以后呢，有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那么将来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读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我想我们都很熟。我们要配读的历史书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啊。那我们前一阵子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讲这个归回、重建与复兴。就是根据他们的背景啊来讲的啊，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所以被掳归回以后，信息的重点跟被掳之前信息的重点不一样。被掳之前的信息重在责备、审判，为了要带领百姓归回。那么被掳之后的信息，因为那时候偶像已经除掉了，那么重建的工作正在进行。所以他们的信息重在鼓励和安慰，重在鼓励和安慰。那虽然中间也有一些责备，例如说重建圣殿的工作停顿的时候，神借着哈该起来责备他们，好的，耶和华的殿还荒凉，你们个人都住天花板的房屋，神借着哈该责备他们。那同样的，到了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又开始走下坡了，马拉基被兴起来责备他们。所以我想我们是稍微将来读到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的信息的重点有一些的不同。那我想我今天早晨整个小先知书的概论就这么仓促的带过去啊，但是我希望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负担，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先知们的身上，跟他们在世代的挑战中，他们怎样成为中流砥柱，怎样成为漫长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那同样的，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神要得到一些爱神、关心神旨意、在乎神话语的人能够起来为神站住。那这是我们整个今天小先知书概论虽然 pass 给弟兄姊妹的负担。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您，主啊，整卷圣经都何等的宝贵，因为是你这位荣耀的神对我们在说话。主啊，你在旧约你兴起了这么多中流砥柱，为你在那个世代里面刚强的站住。主啊，今天在你回来以前，我们看见全地的混乱、荒凉和黑暗。主，我们实在求你，我们一点都不比任何人好，我们何等需要你加倍的恩典来握住我们，来托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不仅仅能够为你站住，主，我们更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我们能够给这个世代带来一些祝福，能够把你的信息、把你的心意能够让人知道，也让人活在其中，兴起爱你的人来。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底下每一次的聚会，更祝福我们底下的福音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